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前面一课在两种生活的境界时提到，人们都生活在渴望的境界和限度的境界之间。现实可以考验渴望，修正理想，而渴望一面向现实提出挑战，同时又支持现实的奋斗。但是我们不断地感觉到渴望和限度之间的紧张挫折感，因此有时候我们会逃避这些紧张和挫折感。这一刻我们要讲的社会罪恶，就是由人类内心两种境界的紧张所引起的。
神父，为什么说社会的罪恶是由人内心两种境界的紧张引起的呢？
根据白克的分析，罪恶的根本来源是因为人不敢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人总是设法否认死亡，以英雄自居。人因为要想办法超越自己的限度，逃避自身的灭亡，于是他捏造一些永生的象征，把某些东西当作他逃出死亡的一种永生。换句话说，他在一件有限的东西上追求永生，但是这个有限的东西不但没有办法带给他永生，而且会引起社会问题。
神父，您说人会捏造一些永生的象征，请您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？
人类塑造的永生象征有很多，比方支配别人、钱财，或是把一种意识形态主义绝对化。
支配别人怎么是一种永生的象征呢？
通常一个很喜欢支配别人的人，他常常想办法控制别人，他不能不这样做，因为他支配人的倾向好像是一个绝对的需要。当他支配时，他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重要，比别人强，这样支配就变成了他的永生象征。支配叫他觉得生活有意义，比别人更有希望，不至于被消灭。
神父，那受人支配的不就成了奴役了吗？
事实上，受别人支配可能是另一些人的永生象征。
怎么说呢？
因为当他们属于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时，他们就有了依靠，觉得自己的生命得到了安全和保障。虽然对很多人来说，依靠别人并不是很安全的，而且也不能代替永生，但是对他们而言，他们似乎完全依赖别人，也看不到自己正在拜一个不可靠的偶像。除了支配别人和受人支配这种永生的象征之外，钱财是另一个普遍的永生的象征。在现代的社会中，钱财是神圣的，人觉得钱越多就越不会被消灭。还有一些人，他们发现科学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控制力一天比一天增加，于是他们投入科学研究，希望从科学中得到解放，这样科学就成为他们永生的象征。另一种普遍的象征是意识形态来的，我们很容易把一种意识形态或主义绝对化。原来意识形态是表达人对一些真理的部分了解，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生活方面，因为人类非常需要把握住绝对的真理，因此如果把有限的意识形态变成一个绝对的真理，这时候意识形态就成了一个永恒的象征。
身父，这些永生的象征和社会的罪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
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永生的象征很容易引起人和人之间的冲突，比方钱财的争夺、支配、控制，造成了不平等的现象，还有意识形态的专制等。这些社会问题都是因为人内心的冲突、两种境界之间的紧张所引起的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社会问题的根源和罪恶的根源是一样的，就是人在有限的、非绝对的东西上追求绝对，制造偶像。
神父，既然人是有限的，就常在有限的事物上追求绝对，制造偶像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改善这种现象呢？
答案是，人必须放弃偶像，而肯定另一个绝对的存在，天主。如果人没有天主和宗教生活，他就不得不去找寻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些偶像。而一位信仰不够深的人，他也会去寻找偶像。圣经对偶像的了解和上面所讲的很接近。新约中，偶像已经不只是一些人造的神，偶像的范围很广，包括钱、贪婪、政治野心、仇恨、罪，甚至法律。比方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这样说，
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，或是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。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。
在贪婪方面，厄弗所书第五章五节说，
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，不论是犯邪淫的、行不洁的，或是贪婪的，即崇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。
在法律方面，加拉达书第四章八至十节说，
当你们还不认识天主的时候，服侍了一些本来不是神的神，但如今你们认识了天主，更好说为天主所认识，那么你们怎么又再回到那无能无用的蒙学里去，情愿再做他们的奴隶呢？你们竟又谨守某日、某月、某时、某年。
神父，一个有信仰的人可能因为信仰而逐渐放弃偶像，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宗教信仰，他怎么面对这种紧张而放弃偶像呢？
渴望和限度之间确实有一种无法逃避的紧张，这种紧张迫使人有意或无意的寻找宗教上的解答，但是有些人却不是这样。因此在两种境界的紧张外，他还要承受心理因素和社会压力等加重紧张的因素。
神父，您说的心理因素包括些什么呢？
心理不成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，心理上的缺陷常常会加重渴望和限度之间的紧张。我们讨论伦理发展的时候曾经提过，一个人的伦理发展必须达到有伦理原则的程度，他的伦理判断才能够客观地分辨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、渴望和限度。可是达到这种程度的人非常少，所以社会上有许多权利和义务之争。比方在第一阶段的人，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会想到别人的利益， 不能区别他人和自己的利益不同。行动时只考虑物质的效果，而不考虑别人心理上的利益。在这个阶段的人，在面对紧张的时候，就更不知所措，或只求自己的利益了。此外，前面我们也讨论过潜意识。通常一个人潜意识中的需要和意识中的价值经常发生不一致的现象，而往往由潜意识的渴望常会破坏理智的活动。
这是怎么说呢？
比方说，潜意识中有自主的需要，这个需要会使一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忘记去请教最能帮助他的人，而自己做了不够理智的决定，等到发现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增加紧张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社会的压力，具体的社会环境也很影响个人的生活，加重他的紧张程度。因为社会上的每个人差不多和我们都不是非常理智的，也不是常常有忘我的精神，平常也和我们一样，需要保护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，为这个缘故更容易彼此伤害。
神父，听起来人在这个世界好像是四面楚歌嘛。
一方面，我们要承认渴望和限度两种境界之间的基本紧张，加上心理不平衡、社会压力、不公平，造成了许多个人和社会的问题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寻找解决之道。现在，就让我们来看一些普遍的，但不是真实的解决方法。第一种，是在生理和物质层面上求解答。所谓在生理和物质层面上寻求解决之道，是说，以感官上的满足来求得安全，否认死亡。这种追求很容易伤害他四周的人，这样的人往往过分追求快乐舒适，借此表示我对自己有把握，他拥有很多物质，性生活糜烂，也可能吸毒。这种解决方法是很盲目的。第二种解决的方法是在人际关系上求解答，也就是说，这种人在人际关系上追求永生和绝对，比方他借支配别人，或借被爱被接受，或者仇恨别人攻击别人来肯定自己的优越，他也可能寻求友谊崇拜偶像来解决内心的冲突。
神父，这种方法好像比第一种好一点，
看起来似乎比较好一点。不过，这些人际关系上的自我肯定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生的基本问题。第三种是在精神层次上求得解答。这种人希望借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来解答两个境界之间的紧张。他注意的范围可能是纯知识，或伦理生活，或宗教生活。比方，有人全力追求知识，以丰富的知识来否定自我的限度。但是学问越多，越发现知识领域的广阔，除非他盲目的求知，或局限了知识的范围，否则最后他一定会失望的。另外，有的人却专注于修身养性，着重伦理生活。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完全活出道德理想， 借着道德上的成就感肯定自己的价值。
神父，我觉得这算是蛮普遍的，我们也常赞美某人是德高望重，而且在我们的社会里，道德修养是一项很重要的价值。
是啊，当然，这里我们不是否认道德修养的价值。事实上，社会中道德修养高的人越多，这个社会的风气也会越好。但是，如果以此感到满足或肯定自己的价值，就很像福音中的法利赛主义，也可以称为伦理自恋。
神父，什么是伦理自恋呢？
所谓伦理自恋，是说表面上他们遵守一切法律和法律的细节，但是他们的心是自私的，他们从来没有体验到人类道德上的根本限度，认为守规矩就行了。
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假道学吧？
很接近，因为他们自鸣清高，轻视罪人。最好的例子是《若望福音》第八章一至十一节说的耶稣怜悯罪妇的记载。耶稣在圣殿的时候，经师和法利赛人把一位在犯奸淫时被捉住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说按照梅瑟法律，人们可以用石头把这妇人砸死。他们要耶稣说出他的看法。耶稣起先是不理他们，但是他们一再追问，耶稣才说：
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先向他投石吧。他们一听这话，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，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。耶稣遂直起身来向他说：妇人，他们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：主，没有人。耶稣向他说：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了。
这段记载可以看到经师和法利赛人自鸣清高，又引经据典的控告别人的罪，但耶稣多么不同，因为耶稣了解人的限度，人的罪。